就跟姐姐玛丽一起被贬去当地里的侍女，宁愿当不婚的乞丐，也不当结婚的女王。当你在熬夜滑手机的时候，你本来还觉得滑一滑就累了，听到你爸说哎，不要熬夜滑手机，那个瞬间你就更想要熬夜滑手机，对吧？不只是英国女王，也是当时创造流行的时尚女王，她真的算是历史上最爱化浓妆以及开滤镜的一个女王。我是吴飞，
我是葡萄，
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葡萄，我今天在写那个讲稿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都铎王朝系列已经写了超过12000多字的讲稿。
哇，好的，你这可以发论文了吧？
都是我一个一个字打出来的，我没有那种你知道大段落的截取，什么某百科还是某网站，我都是，对啊。
今天又限于我们这个时长的限制，还要给你多增加了一份负担，要把这一个人物放在一集里面讲完。
没错，前面几集我觉得我都可以很有自信的在一集之内讲完，这一集我真的哇头好痛，因为这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伟人，真的是到现在英国官方还把它定义成伟人的伟人。大家如果知道现在英国的女王叫什么？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二世
，
她呢就是以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大女主，真的是英国历史上的大女主伊丽莎白一世为她的名字，就是说希望能够效法她。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真的是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荣光女王 Gloriana 的这个大历史人物。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不读历史都没有关系，但一定要知道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在英国历史上乃至整个欧洲历史西洋史都占有太重要的地位。那包括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这个温哥华或者是整个加拿大，都有很多以这位伊丽莎白女王为名的，不管是公园、道路还是港口等等。所以我今天就赶快来讲这个精彩女王的故事吧。
嗯，好的。
那伊丽莎白一世其实她的故事我们今天讲你会发现很多的重复，因为前面都有不管是他的爸妈都是超有名的人，亨利八世和安妮柏林都出场过很多遍了，那我就不多赘述，如果大家哪里听不懂的就回去听我们之前亨利八世的那一期节目就能够明白了。伊丽莎白一世呢，他总共在位44年，那他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为这个都铎王朝收官，所以呢他就是这个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他基本上就是终身未婚，所以他除了荣光女王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称号叫童贞女王 The Virgin Queen。OK，然后还有
这个我反而比较听说过。
是是是，当然还有另外就像贤明女王啊 Good Queen Bess 之类的。那我们今天就从他的出生开始。
好。
基本上呢从1533年这个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时节下，英国的普拉社宫中就有一位红发小女婴出生了。那这本来就是应该是要是一个万众瞩目跟你知道普世欢腾的时刻吧，但产房中的气氛却意外的你知道很尴尬，因为女宝宝的妈妈就是可能很难以置信，然后父亲更是你知道直接不留情面的面露出失望之情，然后一言不发的就走离开了产房。这个葡萄应该都猜得到是谁了吧，就是我们一整个系列都拼了命想要生儿子的亨利八世。那他你知道看到这个小女孩的出生就知道他希望有继位儿子的愿望又再一次扑空了。那当然安妮柏林王后呢恐怕才是这一天当中你知道最惊恐最难过的人，因为又很失望，因为他本来预期他这一天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但就只是因为他生出来的小孩少了一个重要器官，所以他的这个怀胎数月好像所有的辛苦都白费了。在这个安妮柏林连续2年中经历了3次流产之后，他这个狠心的丈夫就开始对他又失去了耐心，就开始跟他的侍女们纠缠不清吧。然后在伊丽莎白2岁8个月的时候，他的母亲安妮柏林王后就被他的狠心父亲处死，那婚姻也 变成宣布无效，于是伊丽莎白就同样跟她的姐姐，本来由西班牙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生的玛丽前公主一样，一起两人都被贬成私生女。在伊丽莎白被贬为私生女之后，她真的就过着很可怜的日子，你知道，连王室的津贴都拿不到，逼得她的你知道家庭女教师在照顾她的时候都哀求她爸爸亨利八世说，哇，这个小女孩连衣服都没得穿了，你知道英国那么冷，御寒的衣物都没有。然后于是他就你知道，你就可以想象他在那个情景中过的跟他姐姐之前就是凄惨的程度应该是有的比的
哦。
然后基本上你知道他在这么小的年纪，然后他其实对自己的妈妈可能印象也没有太多，但是其实后来我们看到他一生对他妈妈的思念是很多的，包括这个就先提一下后面的剧情，就是当他最后当上女王在加冕的时候戴上了一个红宝石戒指，他当初就是在加冕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自己就像要嫁给英格兰一样，嫁给这个国家、啊、所以这个红宝石戒指基本上就是作为象征她嫁给英格兰的这个订婚戒指。那想不到后来人也发现说这个红宝石其实是可以被打开的，然后打开以后里面有两个迷你画像，一边就是她，一边就是她妈妈，所以你知道很浪漫的、哦、就是当这个红宝石戒指被合上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她跟她妈妈可以互相对望面向着彼此的时刻吧、
哦、很渴望有一份完整的母爱。
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还是、嗯、而且也会有很多的女官侍女跟她讲过去妈妈的故事吧。
嗯嗯嗯，哦，太惨了。
对，嗯，想不到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当她的这个弟弟王子爱德华，她爸爸殷殷期盼的这个儿子终于出生之后，当时只有四五岁的伊丽莎白就跟姐姐玛丽一起被贬去当弟弟的侍女。还好呢，就说早早被自己爸爸处死的这个他的妈妈安妮柏林留下了很多无形的资产吧，我觉得重要资产给他、嗯、当然就包括出众的美貌、灵活的社交手腕跟极度聪明的小脑袋吧。那那时候、嗯、他从小其实就受到他爸爸严重的忽略，他爸爸你知道就是一个很狠心的人嘛，就是对他姐姐是这样不留情面、嗯、那当他被贬成私生女之后，他爸爸也不怎么理他，基本上也见不到他爸爸、嗯、也对他不闻不问，你看甚至连钱都不发给他了。但是呢、哦、伊丽莎白跟他姐姐比起来就很不一样，我觉得他就展现了他的一种生存智慧吧，他就非常的随遇而安，不像姐姐一直一天到晚都要跟爸爸硬刚，就是还是要坚持说我妈妈是你合法的配偶、合法的王后，我是合法的公主。伊丽莎白就没有这些要跟爸爸硬刚的这些，而且她从小就极富语言天分，你知道不管是古典文学、历史、数学、诗歌她都非常擅长。她从小虽然在爱德华身边是当着侍女，但是她同样跟爱德华一起接受了最纯正的这个新教神学的教育，所以她基本上对新教也是有很大的认识跟很深的认同吧。甚至她的首任的女教师玛格丽特曾经写到说，他是那样的温顺、文雅有礼，和他的身份相称，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然后不管你知道各种外交使节啊、wow. 跟他谈话过的对他的评价都是非常的高。
哇、wow.
那但是还好，就是说接下来他爸爸再娶的除了这个爱德华的妈妈，因为他妈妈就是以前还是跟这个玛丽的妈妈比较好，就是阿拉贡的凯瑟琳比较好，所以他对伊丽莎白没有这么友善。但是后来一任接着一任的继母其实都对伊丽莎白越来越友善，那特别是后来在爱德华妈妈珍西摩去世之后的这位安娜公主，她是从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当时的德国地区嫁来的这个安娜公主，她就对伊丽莎白非常的疼爱，就是伊丽莎白就是聪明可爱嘛、嗯、所以大家就非常惹人疼、嗯、安娜后来就她也蛮惨的，就是她就被亨利八世这个负心汉开始嫌她丑啊、嫌她臭啊，然后各种什么骂名都丢在她身上，然后各种羞辱她。但安娜也是一个非常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一个代表，她就知道亨利八世已经开始嫌弃她，所以当亨利八世一说要离婚，她马上就说好，就不像你知道这个阿拉贡的凯瑟琳还要各种挣扎啊，然后寻求教宗啊等等的人的帮助，他就马上同意了亨利八世的离婚要求。所以因此、嗯、亨利八世反而给了他你知道很多的财富，他当时就变成在英国贵族里面最有钱的女贵族吧。
嗯，
然后 甚至他还获得亨利八世颁给他一个头衔，叫做国王最亲爱的姐妹，然后就还常常跟他有很多正事啊等等都会跟他询问，以及他也依然活跃在这个英国贵族的社交圈里面。安娜公主这样的能屈能伸的这种应对进退务实的这种态度人格，其实我觉得就在潜移默化之中给这个小小的伊丽莎白上了一课。那安娜她自己加上他也是在神圣罗马地区，就是当初德国地区嘛，也是所谓马丁路德在一开始宗教改革受他影响最深的地方，所以安娜从小就是出生在个新教的马丁路德信义宗的家庭，因此他在新教的神学上也跟伊丽莎白对他产生很多的影响。那在又面对爸爸这个已经是第四任老婆了，接下来在伊丽莎白七岁的时候，爸爸又娶了一个新的老婆叫凯瑟琳霍华德，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说过，她基本上就是伊丽莎白妈妈安妮柏林的表妹，所以这个新老婆也就是伊丽莎白的表姨。那基本上凯瑟琳霍华德在成为王后一年半之后就又被斩首了，那基本上你就知道这已经是第二次伊丽莎白家里面的家族的女性，而且都是跟她非常亲近，因为这是她的表姨，所以她一嫁进来、
哦对啊、
当然就非常疼自己的这个小外甥女嘛、哦、所以对她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个更大的冲击吧，尤其你想想看，她当他被处死的时候伊丽莎白已经九岁了，就是他以前两岁多可能对妈妈的被处死没有那么大的记忆，但这一次对他来说我觉得就更加刻骨铭心，他也意识到说哇，原来在权力的面前一切都不重要，都是权力说的算，他要谁当他的女儿就谁当他的女儿，他要处死自己的老婆宣布谁的婚姻无效就都是要照他说的成就这样，所以我觉得对伊丽莎白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吧。那在十岁的时候、嗯、他爸爸就又娶了一个新的老婆也叫凯瑟琳，所以你看我们仔细再复盘一下，就是亨利八世其中六任老婆中有三任都叫做凯瑟琳，有这二分之一，新娶的这个凯瑟琳帕尔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年纪也稍长的一个继母，她非常关心小爱德华王子跟这个伊丽莎白的教育，所以对他们影响都是很巨大的，而且特别她算是一个新时代女性吧，她首开先例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一般人听到现在可能又觉得出版自己著作有什么叫首开先例的、嗯、所以我要再跟大家普及一次，就是在当时女生是没有权利自己写书出书的，你基本上就是只有男生可以从事这种创作的工作，所以从这位她新王后也是小伊丽莎白的新继母开始，才带动了英国女性开始自己写书啊、嗯、或者是创作的风潮
哦，就像小妇人里面
是是是，那甚至连伊丽莎白自己当上女王之后都还持续用化名来翻译很多外语的书籍，所以她基本上真的是受到这一任继母凯瑟琳帕尔很大的影响。而且凯瑟琳帕尔他自己是天主教徒，但是却非常懂得欣赏新教基督教的好，能够你知道展现一种不凡的这种包容吧，不是那么绝对的厄尔芬、嗯、我觉得这个对日后伊丽莎白的登基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凯瑟琳帕尔这位王后她比她的昏庸老爸更善于财政军事还有各种行政事务，所以展现了一种优秀女性统治者的良好典范给这个伊丽莎白看吧，所以当她嫁进这个家然后看到亨利八世对她的两个女儿是多么的漠不关心跟残忍的时候，他甚至还一直极力要帮助这两个女儿跟父亲恢复关系，所以他就你知道一天到晚举办一堆的这种家族聚会啊然后出游啊等等来让他们能够恢复好的关系，那所以不论是他作为一位王后或母亲其实都是非常称职的，甚至最后还促使亨利八世在病床上的时候还把这两个女儿都重新放回了英国王位的继承名单。
哦，是他促成的，他真是用心良苦的一个继母。其实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伊丽莎白还挺幸运的，虽然从小失去了妈妈，后面几任继母对他来说都有很好的影响，算是爱他吧。
没错没错，我觉得特别是这一位凯瑟琳帕尔真的给他蛮多的爱，所以以至于在他的弟弟爱德华王子最后登基成爱德华六世之后，伊丽莎白就搬出王宫跟这位太后凯瑟琳帕尔一起住，然后那时候在之前的 几集节目里面也讲过，他就后来这个太后又嫁给了这个爱德华的坏舅舅二舅舅，真的一方面是二舅舅，一方面是恶舅舅，就是一个是数字的恶，一个是恶人的恶了。所以这个叫汤马斯西摩嘛，那汤马斯西摩我们之前也说过，他就曾经就像公主玛丽跟这个伊丽莎白都求过婚，最后都得不到，他才转而去跟这个凯瑟琳帕尔求婚，就是他就是想要进入英国的这个王权权力的中心。
嗯，
那想不到他跟凯瑟琳帕尔结婚之后，因为伊丽莎白跟他们住在一起嘛，他就开始各种骚扰小伊丽莎白，甚至一开始其实姐姐玛丽公主就有写信警告过伊丽莎白说，你这样搬去跟他们住，这个汤马斯西摩可能会对你不利哦，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渣的男生这样。
嗯，
然后但是因为伊丽莎白可能就真的就像你说的，从小没有母爱，但是好不容易在凯瑟琳帕尔这边得到母亲的爱，所以他还是选择要跟凯瑟琳帕尔住在一起。那甚至当他一直不断被骚扰的时候，甚至他的女家庭教师都向凯瑟琳帕尔告状，结果这个太后竟然当他去质询他的老公之后，他老公就说，没有啊，我只是跟他们玩啊，我们就像家人一样啊。所以这个太后就你知道，女生还是常常会选择包庇自己的老公吧，所以也不是包庇，他就觉得对，那既然要让大家消除这个流言蜚语，于是这个太后就也加入了这个打闹，就跟她的老公一起去骚扰伊丽莎白。
什么画面？
对，直到有一天，这个凯瑟琳帕尔看到他们两个人，竟然她的老公跟伊丽莎白竟然抱在一起，所以她就你知道一气之下就把伊丽莎白给赶出去了。那甚至在凯瑟琳帕尔过世后，汤马斯西摩还又跑来要跟伊丽莎白结婚，当然也是被伊丽莎白婉拒。
嗯，
那其实说到这个婚姻哦，伊丽莎白基本上我们接下来的故事中，你就会发现她其实骨子里是一个不婚主义者。我觉得跟她的成长过程有非常大的关系。你想看婚姻这件事对伊丽莎白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件好事。她生命中所有爱她然后重要的女性，妈妈、表姨、继母，不是在婚姻中被背叛，就是被践踏尊严，要不然就直接被砍头，就各种伤害的体无完肤。然后连她最爱的继母最后都在婚姻中遇到这个渣男，又是骚扰她，然后又是害她被赶出家门。这个完全符合今天我们的社会情况。就是我常常觉得很多长一辈可能就觉得我们年轻一代都不想结婚啊，然后都是我们的问题等等。但我觉得其实每一代人都是很聪明的，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就是看到自己的父母中，尤其是母亲在婚姻中受了这么多的苦楚，然后这么多的委屈，所以当上一代没有这种良好的婚姻典范的时候，下一代当然会对婚姻感到恐惧。
嗯，
所以我觉得伊丽莎白
趋利避害的选择
是，我觉得正常人都会这么选的。
是的，
所以伊丽莎白我觉得算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吧。而且早在这么久以前，就是早在16世纪，他就已经体现出这种在婚姻中看不到任何一点幸福，看到的都是伤害的这个情况下对婚姻做出的反应。所以他甚至说出宁愿当不婚的乞丐也不当结婚的女王。那他特别他日后我觉得他自己不婚还好，但是他后面就真的有点偏执了。他除了自己不结婚，他也不让他的侍女还有身边的女官结婚，以至于当曾经有一次有一位女官想要看上了一个贵族家的男生，想要跟他结婚，那这个女官的爸爸就马上上书女王嘛，请求能够赐婚着。那伊丽莎白就表面上说好啊，没问题啊，结果想不到这个女儿就可能他也知道这个女王应该是很不爱让一般他身边的女官结婚的，所以他就马上听到女王说没有问题，他就马上跑去找女王拿这个同意的这个文件，结果女王就把他骂了一顿，然后还暴怒说你怎么会想要结婚等等的。当然我觉得他可能也是一种求好心切，想要照顾这些女官吧，就觉得你们都不知道我生命中的女人在婚姻中承受的是什么，所以他也不希望他们落入所谓的火海。但是他这样就变成完全不给这些女官自己选择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后期的他真的是有点偏执。好了，那我们就回到他自己的故事。在他的姐姐玛丽女王，也就是我们上一期讲的这个血腥玛丽，当然我也为玛丽叫屈过，就是他也没有那么血腥了， 所以在他登基之后呢，新教就遭受迫害嘛。那我们上一集也讲到说，新教的各个领袖就一直打着伊丽莎白的名义来起事。那玛丽的身边的天主教徒当然就都一直劝说他，就赶快把你的妹妹伊丽莎白处死吧，就是只有这样新教徒的力量才不会一直反扑，一直要造反。当然伊丽莎白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生，她知道要怎么做来保护自己，然后也不像她的姐姐，就是很坚持所谓嘴巴上要承认，要坚持自己是正统的地位，天主教的地位等等。所以她马上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她就先发制人跟玛丽说，好，我要改信天主教。那玛丽一开始当然很开心，但是不久她就发现她自己妹妹根本就是叫扮猪吃老虎，她挂羊头卖狗肉，就她妹妹连天主教的弥撒都不肯来参加，一天到晚都装肚子痛，然后装各种病，然后来躲避这个参加天主教的弥撒，所以就各种的阳奉阴违。但是因为他妹，你妹妹都已经改宗了，然后加入天主教教籍了，那你也不能再多说什么来为难他，
搞得你哑口无言。
对啊，所以伊丽莎白是真的是蛮聪明的了。然后在她看到姐姐接连，我们上次也说过她几次的这种假性怀孕，然后连这个她姐姐的当时的老公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她自己的亲姐夫都偷偷的联络伊丽莎白，希望她老婆死了之后可以娶她为妻。一方面是她当然是希望继续保有自己在英国的这个，因为她当她跟英国女王结婚的时候，她就被称为所谓的英国国王。当然这个国王跟实际意义上的国王不一样，她这个就是配王，就是所谓配偶的这种权力，但是一定在英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嘛，所以她就很希望能够，她自己老婆都还没死你知道，她就已经急着要娶她的妹妹当下一个老婆了。那伊丽莎白就带着你知道高雅的笑容，然后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这个画面就会成为她接下来一生面对所有的求婚者的态度。那当然她也虽然说她是童贞女王，但是所谓的童贞 也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童贞吧，就是她基本上还是有个青梅竹马，然后日后也都成为她的情人。那基本上在这个时期，也就是她曾经被她姐姐关押在伦敦塔里面的时候，她的这个青梅竹马也跟她被关在一起，叫做罗伯特达德利。那罗伯特呢，虽然他自己结婚，但是他真的跟伊丽莎白是有感情的，甚至想要娶伊丽莎白为妻。他还苦等了你知道伊丽莎白18年的时间，却最终都没有真的得到伊丽莎白回应，所以就最后是娶了个贵族小姐了。但是伊丽莎白跟他的感情其实还是很好，他们一直在宫中一起生活，一起吃晚餐，就过得蛮像老夫老妻的。对，
好挑战我的这个现代人的认知。
是是，所以在当时伊丽莎白终于她在25岁的时候等到了她的姐姐玛丽驾崩，这时候他就顺理成章的要继承这个女王的王位。他登基受到全英国人民上下的热烈欢腾，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上一集在讲玛丽的时候说到，玛丽因为一直要护着自己的妈妈家的这个西班牙的王朝，所以对英国人来说是非常丧权辱国，非常不开心的，就为什么我们要帮西班牙人打仗，为什么西班牙的事都跟我们有关。所以当伊丽莎白这个新女王登基的时候，全英国上下都非常的热烈欢迎她。那最开心的莫过于是新教了吧，就是新教终于出头了，然后所以以至于整个上上下下的新教徒都非常爱戴她，然后也呈现这种光芒万丈的情形。那当然他登基以后，新教跟旧教之间的势力就又开始进行一场新的博弈。那最明显的就是在他的加冕里面，他们两边新教徒跟天主教徒都在等着看这个女王会更倾向哪一边。因为大家要记得哦，虽然她从小受新教教育长大，但是此时的伊丽莎白登基的时候，她还拥有天主教的教籍，记得吗？所以他们这两边都很紧张，说她接下来会怎么样，会不会就开始反扑呢，就开始反过来压制天主教旧教，然后为新教来努力呢。一开始伊丽莎白就亲吻了当初被玛丽禁止的英文圣经，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就说在天主教世界是除了拉丁文以外不可以用任何的其他的语言来读圣经也好，或者是从事各种的宗教礼仪，包括祷告跟上帝的交流。那所以当他亲吻了这本英文圣经的时候，新教徒心里就觉得哇太棒了，女王是站在我们。
等一下，是我记错了吗？但那个时候不是只有英文的公导书吗？ 那个圣经是还要在后来的事情吗？
哦，没有，后来其实爱德华的努力下就有翻译出英文圣经了，
哦，
但是就是在玛丽登基之后就都是被禁止的。
哦 ，OK， 好的，
是是，那就是等于是以前的那种私藏的书籍啦，不是一个官
方，没有流传的那么广。
对对对对对
OK，
错。结果呢，当新教徒正开心的时候，就发现，哎，在加冕礼的时候，伊丽莎白竟然又参加了加冕的弥撒仪式。那弥撒对新教来说就是不可接受的嘛，所以这时候又换天主教，觉得哇，女王该不会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吧？但是呢，就在弥撒中，这个弥撒礼拜又以拉丁文跟英文两种语言来诵读新约的福音书，那这个就是又是新教这边又觉得哇，所以女王还是爱我们的吧。
嗯，
基本上其实我觉得，这个，
好会啊，
对，她这个她真的很会，她就是一个很会的女王。
嗯，
所以她从这一场加冕的整个过程来看，就可以看出她接下来所有的统治都是采用一种折中的路线来处理宗教的议题的，所以基本上她也让新旧教双方都充满了希望吧，以至于他就跟玛丽非常不同，他对宗教的宽容，以及他在对英国的建立一种更独立自主的英国，不受西班牙等等的这种绑架。
嗯，
那当然他在他登基之后首先的一个大重点就是，猜猜看，所有包括议会啊大臣们会最在意的点，
婚姻，
婚姻问题，没错，这个永远就是纠结着他们，因为知道如果这个女王乱结婚，一定又会害英国英格兰落入其他国家，然后整个继承的危机中。嗯，所以结婚还不打紧，还要马上生下儿子嘛。但是伊丽莎白此时就显然没有急着想要处理她婚姻的事务。伊丽莎白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她很会的故事，因为基本上她继承了一个英格兰其实是当时是千疮百孔的。
嗯，
特别在经济上，从她爸爸开始，亨利八世就很爱乱打仗嘛，留下一堆债务给他。嗯，经济整个非常的萧条，以及他姐姐不久前也才就是跟着西班牙去跟法国打仗，结果还打输了，然后又不论是丢掉自己的一个港口城市，或者打仗也是非常花钱的嘛，所以又留下了更多的债务给他，然后宗教上还面对这种新旧教之争，所以基本上英国就是一个又小又穷又可怜的国家。但是就是在这个荣光女王的统治之下，一步一步壮大，然后以至于成为我们后来认识的这种日不落帝国。那特别就是在当时，伊丽莎白最会的点呢，就是她的婚姻外交。其实当时因为整个欧洲都是不承认伊丽莎白的统治地位，因为欧洲大部分的国家还是当时都是信仰天主教的嘛。那以天主教的算法，其实伊丽莎白就是私生女啊，她妈妈根本不是王后，然后是一个就是小三上位嘛，所以伊丽莎白就非常需要有人来帮她证明，就是说她其实是一个合法的女王，来承认她合法女王的地位。她的姐夫菲利普就各种对她热情追求，然后伊丽莎白也很会，她就写了很多暧昧的书信来跟他姐夫一直往来，然后跟他撒娇说，哦，他们都不承认我是女王，欸，你要不要帮我处理一下。结果当时最强的帝国其实基本上就是西班牙的这个哈布斯堡王朝，天主教你知道连教宗都怕他嘛，所以他的这个天主教强权他就促使了整个欧洲的天主教各国都来共同承认伊丽莎白合法的女王地位。在此之后，他还借着西班牙姐夫来逼法国签合约，归还当初他的姐姐玛丽在对法战争中输掉的这个港口城市。想不到伊丽莎白一听到合约确定签好之后，她就突然得了失忆症，暧昧也不暧昧了，然后就只留菲利普姐夫一个人自己在那边受尽委屈。她就说，哦 ，sorry， 你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两个国家的信仰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可能，等等等等的吧，所以就把他姐夫打掉了。结果他还你知道收获了一堆好处，所以整个英国人都超爱他。接下来在未来的十几年中，伊丽莎白都继续这样狠狠的利用自己，利用自己的美貌，然后利用自己的各种白富美的优势吧。我觉得她真的是足以称为白富美女王，
那什么四两拨千斤，
是她只要是感觉英国，哦，我们好像缺钱了，缺盟友了，她就发出信号说跟整个欧洲说，哦，我要相亲咯，然后 来跟他求亲的这个欧洲贵族就真的多到排不完，就是抽号码牌都不知道抽到哪里去了。大家都想要这个白富美嘛，跟这个那么漂亮的姑娘结婚，不只是有她的美貌，还有整个英国的权势，所以大家都想要来求亲。那他就借由这个一招接着一招，不仅在苏格兰建立了他自己英国的新教势力，又联合法国对付西班牙，甚至保护了他在荷兰的这个新教盟友，以及他还背后你知道怂恿法国去跟西班牙作战，然后英国就可以你知道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这样。那他真的算是一种操作大师吧，然后用自己的婚姻来玩弄欧洲各国的这些皇亲贵胄们，然后来左右整个政局。所以我觉得他不愧是这个英国人的伟人吧，英国人一定都是非常爱他的，直到今天。再加上他在宗教上，我刚刚也说采用的是一种宽容的政策，他对天主教徒完全没有那种像他姐姐这样大规模的武力镇压，而是比较是透过一条一条的法律来改变，然后让新教教会在英国社会中是更稳固的，循序渐进，然后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当你在熬夜滑手机的时候，你本来还觉得滑一滑就累了，听到你爸说哎，不要熬夜滑手机，那个瞬间你就更想要熬夜滑手机，对吧？所以人都是这样，所以他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反而是非常聪明的。特别是像当初当天主教他们参加弥撒，他们就不想参加礼拜天早上这个基督教新教的聚会嘛。如果是以前，他的姐姐玛丽一定就会拿刀逼着大家去，不去就把你烧死啊，然后砍死啊等等的。伊丽莎白就说哦，没关系啊，你们不想去就不要去吧，但是你们就缴罚款吧。因为当时我也说过英国还很穷嘛，所以他就开始叫他们缴一点罚款。那一开始这个罚款金额当然很低，后来就越罚越高，越罚越高。一开始都觉得哦，缴一点钱我就不用去，那也没关系，就越缴越多，开始缴不起的时候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参加一下嘛，就参加一下，不去还好，一去他们就觉得哎，新教也不错啊，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嘛，所以他们就开始都很多的人就开始也改宗了。当初他的这种，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最体现新教精神的一个领导者吧。因为当时伊丽莎白的爸爸亨利八世，其实他当初他是改教之后，他自己亨利八世就宣布自己才是英国国教的教会领袖，就等于是天主教教宗在旧教天主教当中的地位。到了这个伊丽莎白的时候，他就说啊，好了，我们新教精神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有一个教会属于谁的领袖，所以他说这个英国的不管是国王君主等等就只是教会的管理者，而不像在天主教这样教宗有这么崇高的地位。那他真的是透过这样宗教宽容的政策，也让英国避免了很多宗教的争端，以至于可以好好的来发展英国的贸易啊、经济等等。
他每一个方面都把他的这个以柔克刚，反而把整个国家方方面面都带动起来了。
是，他的手段真的就是一个字，高。当然也有一些直到今天都还为人诟病的点啦，一个伟人当然不可能方方面面都俱到嘛。那他最为人诟病的其中一个点是他被称为海盗女王，因为他其实当初是发给当初在英吉利海峡然后整个大西洋的这些海盗一个许可，甚至他还出资赞助这些海盗去抢劫西班牙的船，他就要为英国挖钱嘛。那当时最有钱的就是西班牙，因为他们在建立当初很多的北美南美的这些美洲殖民地，那于是一天到晚他们都从那边运来各种黄金白银啊，或者甚至各种经济非常高的这种作物，那基本上他就赞助这些海盗，以至于到现在或者后世很多的历史学家都还批评他这一点。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这一点情有可原啦，因为你说抢劫嘛，西班牙基本上那也算一种抢劫吧，对吧？西班牙难道西班牙去抢劫这个南美洲，然后虽然好像用透过这种殖民的手段去抢夺那边的资源，我觉得本身也不是多好的一个行为，你只能说伊丽莎白是黑吃黑吧，就是抢夺那些抢夺别人东西的人。
好的，要这样说我也无话可说，
就有种罗宾汉的感觉吧，就是只有劫富济贫，也没有劫富济贫，就是抢夺。
是啊，英国也挺贫的那个时候。也算是吧。
对啊，那在 赚钱之后他就开始升级，全面升级英国的国防。那当时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就是所谓西班牙的这个无敌舰队，英国相对于当时也还没有那么有钱，所以他们就建造了一个相对来说是机动性高但是比较多是中小型的这个船舰。最后我觉得比较确实比较值得为人所诟病的伊丽莎白的一个点是，他基本上除了支持海盗他还支持贩奴这件事情。但他基本上一开始其实记录中是有他确实认知到贩奴这件事是不对的，但是当他发现有利可图的时候甚至能够为英国带来收入的时候，他还是投资了贩奴的这个事业，所以他也违背了自己的宗教良知的。那接下来就是后来英国西班牙中间就势必要一战啦，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玩弄人家国王嘛，玩弄人家家国王就算了，他还各种打劫，你知道在我海上抢这些西班牙的物资金银财宝等等，甚至还怂恿荷兰等等一带低地国家的这些新教徒去闹事，去西班牙附近闹事。当然最重要的就还是这个宗教问题，所以西班牙最后终于被他惹得忍无可忍，就直接让整个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往英吉利海峡。那英国海军当然在当时的实力其实还是不比西班牙的，但是真的就天佑女王吧，英吉利海峡这个诡谲多变的天气就打败了西班牙，有点像当初蒙古要去征服日本的时候吧，就遇到了各种日本那边的诡谲，你知道海岛都是有这样的特性的，就有各种诡谲天气，所以当时之后蒙古也是吃了个败仗。那同样西班牙也是其实是被天气打败的。那不管怎样，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之下，英国人就打了一场胜仗。我觉得基本上连英国人民自己都吓一跳，因为英国从都铎王朝从亨利八世开始就没打过几次胜仗，永远都是吞败，然后付一大堆钱还要割地赔款。于是从这一刻开始，荣光女王就正式登台，就是揭开了她这个光荣的统治序幕。基本上伊丽莎白我觉得她算是集合了她爸爸亨利八世跟妈妈安妮柏林两个人所有的优点吧，反而那些很渣。
亨利八世有优点吗？
亨利八世还是有的，就是比如说像他的一些果敢，或者是他在治国上面一些手，他其实虽然是看起来除了一直砍老婆杀老婆之外，他还是对整个英国是很有爱的吧，一种爱国心吧。对啊，所以我觉得他相反，他在亨利八世的这些暴躁啊然后各种缺点上都没有像到他，都只继承了父母两边的优点。那我们也说过他的妈妈安妮柏林就是一个非常有，不论是对艺术对各种审美都是非常有慧根的。那基本上在此时当这个伊丽莎白作为女王，她真的不只是英国女王，也是当时创造流行的时尚女王。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是有一种领子叫拉夫领，非常多的蕾丝，我们到时候也会把它放在这个节目的封面吧，非常多的蕾丝边，然后一折一折一折，像每次大家如果想象脑海中的莎士比亚就会穿着这样子的领。那伊丽莎白就非常擅长用这个领子来做自我形象的打造。其实拉夫领本来是在男装上的，那他就把它改成在女装上也可以用，以至于最后被称为伊丽莎白领。其实他做这些衣服不只是漂亮，就是说追求时尚，然后在艺术审美上非常有价值以外，其实它还有一层是为什么亨利八世这么不想要把王位传给女儿而一定要生一个儿子，就是因为当时的女性其实在统治上还是很多艰难的。那他发明了这个伊丽莎白领，一方面也是要为了营造一种权威感，以及透过详详细细的他也开始规定，就是说哪一级的贵族你只能领子只能有几层等等的这种各种穿戴的管理来巩固王权。其实这个东西世界各国你去看都在用这种穿衣管理来巩固王权，包括我们之后可能会讲到的清朝。清朝所有每一集，大家如果有看《甄嬛传》就知道那个衣服可多层了，然后每一层哪一个嫔妃等级只能穿怎么样的装饰，甚至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配饰珠宝头饰都是有非常详细的规定，然后甚至是这个 法国的这个太阳王路易十四也是借由这样的形式来巩固自己的王权，然后来压制贵族，来建立他自己的国王的威望。所以我觉得伊丽莎白在这个阶段真的是非常聪明，她作为一个女生，她更需要做到这些来树立她自己的王权威望。他基本上还非常擅长透过自己的一些画像来实现政治目的。你看这张图呢，基本上就是他用来宣扬他的政绩。可以看到这一张图就是当他英国打败了这个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他就放了后面一堆的船只都是西班牙被打烂被击溃的这个画面，然后他手上按着一个地球仪，就象征着我们打败了全欧洲最强的强权西班牙，接下来我们要放眼世界了，我们要去开始征服所有、你知道，就是一种对他的政权的表达吧，就是也是一种很好的政绩的宣传。那刚刚葡萄也说到他脸非常的白，因为他真的算是历史上最爱化浓妆以及开滤镜的一个女王了，就这些图画基本上都是她开过滤镜之后我们才看到的画作。特别是她又需要婚姻外交嘛，那女人年纪大了之后不免皮肤啊等等，那她当然就只能让自己的妆越来越厚越来越浓，才能够阻挡那些所谓岁月留下的痕迹。所以基本上她的妆哦，这个是有记录在案的，就是她每天都要用蜂蜜跟猪油来打底，然后一层一层的，当时
蜂蜜跟猪油，
是当时又没有像现在这么先进的这些化妆品技术，所以基本上就是要一层一层的用蜂蜜跟猪油来裹上去。那据记录，它的光是粉就会达到 1.3 公分厚。
What？
所以现在女生都不算浓妆了，对吧？
我们现在就是要讲到轻薄，我们现在过得比女王好很多。
是。那你基本上你们现在哦，还有一个习惯也是从伊丽莎白开始的，就是擦口红。
哦，原来都没有人擦口红的。
有人擦口红，但是都是一些就是良家妇女是绝对不能擦的，一定都是一些所谓青楼女子、oh. 就是甚至不是青楼的啦，就是从事妓院啊这些的女生才会擦口红的。那基本上也是从伊丽莎白开始、良家妇女才可以开始擦口红。
哦，
没错，还有高跟鞋也是他开始在这个英国的宫廷开始发扬光大的。那基本上他每一天都要花4个小时让他的女官们帮他卸妆化妆。
哇，那我还有听说一个关于他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的牙齿是黑的，这是真的吗？
没错，他的牙齿这个是真的是历史上很有名，因为他真的就是一只蚂蚁，他非常的爱吃糖。
为什么会喜欢吃糖啊？
女生吧，我们现在女生不是也都很爱吃糖吗？我身边认识的女生都好爱吃糖。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好像糖刚开始流行还是怎么样？我有在哪里读到过，好像是也不 是也
是
进口来的，好像贵族才能吃。
没错，因为你想想看，糖一定要在热带的地方种，像以前的台湾就是专门产甘蔗的嘛，就是因为当时的糖真的是非常非常贵重的，所以只有英国这种地方气候根本种不出甘蔗，也是产不了糖，所以所有的糖都是真的是只有贵族才可以吃的。那这个伊丽莎白非常爱吃的就是糖，所以以至于她整口烂牙，蛀光了她的牙齿，然后甚至脸颊都凹陷了，所以她必须在嘴巴里面塞一些布啊什么的才能够把他的脸撑起来。
太可怕了，
说话也是非常的不清楚的。
这个应该给小孩子看，这小孩子就爱吃糖，然后就看你一再吃就长这样。
没错，那我们刚刚说他非常爱美嘛，他其实曾经有记录在他的住所当中就有102件的法式礼服，100件的宽松礼服，126件的女士长袍，95件的斗篷，125件的衬裙，85件的紧身上衣，以及99件的礼袍。这还只是在他个人的住所当中，不包含他在王宫中有一个专门的服装所，里面有更多。那他一生其实总共有3000多件的各种大小礼服。你知道以前的衣服跟现在的衣服真的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我们就顶多穿一件，然后外面有一个什么所谓的罩衫啊等等的外套等等，那以前的是层层叠叠，你知道穿这个穿那个，就是大家如果有看那个中古欧洲的剧就知道，其实说3000件很多吗？我觉得 毕竟人家在位44年，3000件除一下其实也还好啦，跟这个法国的最后的这个玛丽安东尼王后可能应该还是不能比的。但是他基本上也不容小觑，就是包括他非常爱戴手套，他的手套光手套这一件东西就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管理员来管理他所有的手套这样。但是他基本上开销对英国我觉得是还不算太高，是因为他这个人对珠宝啊这种真的贵的东西是很抠门的，所以他所有服装上面镶嵌的珠宝，当他要做新的衣服的时候，他都要求要把旧的珠宝抠下来然后再安到这个新的衣服上，所以他反而对自己的服装管理的财务控管的是非常好的。而且他还有一招非常厉害，就是当他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跟贵族谈论国事的时候就会顺势说到，哇，我好想要有怎么样怎么样的一双手套，或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头饰。那这些贵族听到当然就是会想尽办法去弄到手来给女王，然后他还常常的就是带着他所有的这个王宫里面的各种上下官员或仆人去住到这些贵族的家中，那这些贵族理当就要负担所有不只是女王还有他500多名随从的这个开销嘛，那借此女王就会又减少了自己王宫中很多的开销。
哇，这点真的也是继承了他亲生妈妈。我记得安妮伯尼也是一个特别时尚然后也是很奢靡的一个皇后嘛。
没错，那除此之外他还跟他妈妈一样非常热爱文学戏剧，所以他也是当初资助这个知名作家莎士比亚的人，所以以至于在他的这个英国当时的宫廷中就气氛非常的轻松，不像以前亨利八世这样随便好像说错一句话就会被杀死。那所以相对来说英国的民间的整体氛围也是在这个时期才比较欢乐。那回到刚刚，除了他爱吃糖呢，他还爱吃当时的都铎王朝，大家不要觉得只有中国人是最爱吃野味的，当时的都铎王朝也是什么都吃，而且他们很爱吃各种的禽类鸟类，就包括天鹅、孔雀、海鸥啊，或者是那个鹬蚌相争的那个鹬，他们都吃，所以这个伊丽莎白也是吃这些东西的。还有就是他因为当时候天主教就有很多的规定嘛，什么斋戒啊等等的，所以他们在星期五耶稣受难的日子是不可以吃肉的，所以天主教就会改吃鱼，鱼不算这种肉嘛。当初这个也是在伊丽莎白的这个反对天主教的繁文缛节之下，他就站在新教徒这边，他就说星期五不吃鱼，所以才有这个流传下来这个习惯。那在当时除此之外，我觉得非常值得说的是伊丽莎白非常大的贡献是他促进了英国当时的这个产业的转型，他就想要把英国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成一个商业国家，所以当初很多的农地我们之前也讲过被圈去做羊毛，那他反而就很鼓励这些纺织啊羊毛业的发展，他觉得种这些比种任何的农业作物更赚钱，也就是他也在贸易上为英国赚了很多钱。另外就是我个人最推崇的，毕竟我一直以来就比较左一点，他是在英国当初颁布了这个首次的济贫法，就是接济贫穷的这个法案。那其实这所有的相关社会福利这个制度从伊丽莎白的妈妈安妮伯林王后那时候就很想做，可惜法案都还没有通过，王后就被砍头了，所以女儿继承母亲的遗志吧，对，然后就开始真的很认真的来推行这个济贫法，包含各种老年的补助、儿童寄养家庭制度的建立，还有失业技能的培训班等等。其实我觉得对当时的英国是非常好的，就是不会有这么多没有办法工作游手好闲然后也活不下去的人，然后甚至是也照顾到了不管是孤苦伶仃的老人或者是被遗弃的儿童们，那我觉得对整个英国的社会健康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
嗯，还真是为平民做了实事的一位女王啊。
没错。那最后呢，我们要讲到的当然就是总绕不开的继承人问题了。当后来最后罗马教廷也是发现伊丽莎白对新教的支持还是太过明显了，所以他就开除了伊丽莎白的教籍，甚至宣布伊丽莎白女王为异端，要英国国内的这些天主教都起来反对他们的女王。 那伊丽莎白本人是毫不在乎啊，他觉得哇，你教宗都抢先要跟我撕破脸了是吧，所以他就开始颁布 一系列的新法案来更多的限制天主教在英格兰国内的发展。但是想不到他本人继承的顺序的第一位就是一个天主教徒，也就是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玛丽·斯图亚特，就又是一个新的玛丽了。当时候的人就是这个台语叫做菜奇亚名啊，就是所有人都是取差不多的名字，是菜市场名，就是因为他们所有人的这些人都是从圣经中去找名字嘛，所以找来找去，我觉得直到现在我身边还是一大堆 Mary、Joshua 然后圣经中 Jacob、David 对吧，就一大堆这些名字。所以现在又来一个新的玛丽，叫玛丽斯图亚特。那玛丽斯图亚特的奶奶其实就叫做玛格丽特都铎，大家听到都铎就知道了吧。
嗯，
那她的奶奶就是亨利八世的妹妹，嫁去了苏格兰当王后。哦，所以这个玛丽，新的玛丽跟伊丽莎白的关系其实就是堂姑的关系吧，就伊丽莎白是这个玛丽的堂姑。
嗯，
那我刚刚也说过，按照天主教的算法，伊丽莎白的继承其实是不合法的，玛丽斯图亚特才是这个合法正宗的英国女王。这个小玛丽其实她身份出生也是很尊贵，就是她出生六天后她爸爸过世了，所以她就是成为苏格兰的女王。那她的妈妈是法国的贵族嫁过来的，那以至于她年纪还这么小，才六天，所以好，她的妈妈这个太后都长期是这个摄政太后，来就有点像慈禧吧，就是实际上掌权的。其实这个要回到，你知道我这个时序是跳来跳去的，我只以主题来讲，也就是亨利八世其实在当初看到这两对孤苦伶仃的母女，他就很想来并吞，所以他就帮他的儿子小爱德华王子来求亲。那苏格兰当然也知道这个亨利八世不安好心啊，他就马上拒绝他，结果想不到亨利八世这个人就马上说，好吧，你不让我娶，我就出兵来抢。他就想说抢到这个小玛丽来回来嫁给自己的儿子，最后最终他们两个生下来的人一定就同时可以继承苏格兰跟英格兰嘛，那他觉得就可以并吞掉苏格兰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开始打这场战争。那直到最后一直打都没有结果，打到他的儿子爱德华继位之后，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劳民伤财，才结束了这场战争。最后也没，就两边也没有任何谁赢了然后谁得到好处。后来这个苏格兰的这个摄政太后这个妈妈就把她的女儿小玛丽送去法国跟太子结婚，就是当时的法国王储当童养媳。那这个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当然非常喜欢她，因为玛丽也是长得非常漂亮的，而且如果她嫁给自己的儿子之后，他们两个生下的孩子不仅是得到苏格兰的继承权，法国这边本来的继承权，当伊丽莎白女王死掉之后，玛丽的小孩还可以进一步的继承英格兰那边的统治嘛，所以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交易。但是呢，就偏偏人算不如天算，亨利二世不久之后就病死了，那玛丽的老公在登基后不久，一年多他也病死了，所以玛丽等于只有当到一年多的法国王后，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小孩。那老公死后，玛丽的婆婆对她自然就也没有好脸色，她只好就是自己把包袱收一收，然后回到苏格兰老家去。那其实这个时候伊丽莎白女王在苏格兰已经培养了她自己英格兰的这个新教的势力，所以他们甚至就是摄政太后玛丽的妈妈还请法国来派兵镇压，那英国当然也就是出兵来帮助这个新教徒嘛。最后直到苏格兰都快被打烂了，只好就承认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合法统治地位，相对的苏格兰的天主教 也就输了。但是小玛丽仍然认为说英国女王这个是属于她自己的。那伊丽莎白这时候就很伤脑筋了，因为基本上都铎王朝的子嗣就非常少，基本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继承人可以选择，那他非常害怕这个新的玛丽的天主教身份，因为当他一死玛丽继承，万一这个英格兰又变成天主教国家怎么办。那伊丽莎白只好出一个招，就是把他前面我刚刚说的这个青梅竹马罗伯特说，你去跟玛丽结婚吧，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借此来控制之后的女王嘛。想不到这个玛丽真的是非常的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她就一口拒绝了，然后自行宣布自己要嫁给一个英国贵族。总之呢， 后来在各种两边的权力的争夺之下，玛丽她又自己嫁了好几次，最后苏格兰的贵族他们就觉得这个女王太败德了。其实这个也蛮讽刺的啦，就是如果今天是男人做这件事好像就还好，你看亨利八世这样一直娶老婆一直杀老婆也没有人敢说他什么，但是只是因为玛丽是一个女生做这样子就是不停再嫁的事，就被苏格兰贵族给发动政变，然后甚至把她关押起来。那玛丽就特别从苏格兰又逃狱逃到英格兰，向她的堂姑伊丽莎白求救，就伊丽莎白在权衡之下就后来竟然决定把玛丽关在英格兰不让她出去。玛丽就做梦也没有想到她在踏上英格兰的国土后就再也出不去了，她就被关在英格兰18年。但是其实伊丽莎白这个堂姑对她还是很好的，就提供她最好的房子吃住饮食然后娱乐生活，所以基本上她在英国的就是所谓的关押就是不停的在英国不同的庄园之间移动，然后据说她每次搬家都要带数十辆的马车，上面载满她的仆人50多个，然后各种她的高级土耳其挂毯啊，就是珠宝银饰首饰等等全部都带着，他基本上还是过着非常丰富有余的生活了。但是因为这个是天主教的领导人，所以天主教徒就想要刺杀现在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然后让这个玛丽来登基。所以呢，新教徒这时候就一直希望伊丽莎白女王能够处死玛丽，来杜绝天主教势力的威胁。伊丽莎白一开始其实一直都不愿意杀她，因为毕竟她就是她自己的亲人嘛。然后伊丽莎白，我们前面的故事也可以看到，她不是这么嗜血的人。直到后来好不容易就是情报机构拦截到一个致命的讯息，就是有天主教徒私下跟玛丽联络，计划要暗杀伊丽莎白，然后将玛丽迎上王座。那这件事情才最终导致伊丽莎白下定决心说好，那她要就是杀了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亲人，自己的这个堂侄女。对啊，那伊丽莎白其实还不想杀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理由是因为玛丽其实就是正宗的苏格兰女王跟英格兰的继承者嘛，如果法庭有权判决要把他杀了，其实伊丽莎白自己其实也有可能被杀，其实就有点像当初大卫再怎么样都不愿意杀扫罗，因为他就是一个合法的国王嘛。那但是最后在英国大臣的坚持下还是就是没有选择的，伊丽莎白只好让玛丽斯图亚特被处死。那玛丽斯图亚特就身穿了一身的红长袍，以天主教的殉道者的身份受死。那这也就此斩断英国天主教徒所有的希望，因为玛丽的儿子在苏格兰其实是接受完整的新教教育的。就在这个时候伊丽莎白对天主教的宽容也结束了，所以在后期其实有200多名的天主教也是因为宗教的问题在伊丽莎白的任期中被杀，甚至是比较严重的是在爱尔兰，爱尔兰是更虔诚的天主教地区，那在当时也是伊丽莎白就只要是跟各种天主教有关然后甚至有谋反意图的都直接把一整个 家庭杀光这样。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我们也讲到前面很多的宗教原因西班牙才向英国宣战的。那当然在最后70几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就也是撒手人寰然后离开这个世界，那她的死也为都铎王朝正式画下句点。那她死后就也被葬在西敏四大教堂，想不到就躺在她最亲爱的姐姐玛丽女王的身边。所以对吧，这说来也挺遗憾的，就是生前所有的这种新旧教之争最后也都是尘归尘土归土。
最后谁到底继承了她的王位？
最后继承他的王位的就是开启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这个苏格兰国王，也就是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
哇，好的好的，我们今天终于把都铎王朝搞定了。通过我们这几集吧，也是听了很多的八卦，我自己是补了很多的课。虽然吧，我觉得我听完我就忘了，我再跟别人转述我可能转述不出来，但是我觉得看到历史是怎么样子的发展，而且看到他就即便是女王即便是国王他们的人心跟我们也是相通的啊，我觉得也是挺有意义的一个系列。那希望大家可以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系列咯。不过我们可能会稍作一段时间的休息，无非讲每次讲这个系列都不停的喝水，所以说我们也让他休息一段时间，我们还会继续来做这个历史的系列。好吧，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